好，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第20章30到31节，这节经文呢被称为是约翰福音的要节。钥是钥匙的钥，意思是打开整个约翰福音的一个钥匙。有的时候我们去看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实实在在需要把握这卷书的中心结构和内容，以至于我们可以借着这把钥匙来打开这一卷书，不至于寻寻觅觅还找不到那一个清晰的这卷书的主题。约翰福音第20章30到31节啊，我来为你们诵读这两节经文。你们看到 PPT 啊，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请问约翰为什么要写这卷书？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约翰说他写这卷书的目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干什么？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我几乎会觉得这节经文指出了基督信仰的核心，因为从古到今，许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对不对？有许多的人来寻求信仰，去到教会，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去到教会，目的是要叫我们得平安，目的是要叫我们得健康，目的是要叫我们有舒适。这些事情都不是坏事，平安、健康、舒适、富足、幸福的家庭都特好。但约翰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这不是福音的内容，对不对？他非常决绝地把福音的内容跟这世间一切的美好做了区分。我需要再重复这句话，约翰非常决绝地把福音的内容跟世间一切的美好做了区分。健康、财富、幸福的家庭、和谐的关系、平安、顺利、成功，这是不是世间一切的美好？别说不是，这是的，都是好事儿，人人羡慕，我们也想要。但这虽然好，还不是约翰要告诉我们的那一个好。约翰要讲述的那个好消息是，那个内容是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哇，这个内容不是关乎这个世界的，是关乎救主的。并且他说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他说出了这个好消息的后果，对不对？这个好消息的后果是得生命。请注意，从古到今，从亚当到如今，人世间所追求的一切的好，能不能得生命呢？有谁可以成功到一个地步不死吗？不能，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这个好消息就跟世间一切的好有了一个本质的区分。有的时候我恐怕我们信主信到一个地步，我们容易模糊了福音和福音的副产品之间的界限。福音就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我们信这件事儿，宣告这件事儿，我们就得生命。福音的副产品呢？哦，人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有可能是福音的副产品。彬彬有礼，绅士风度，是不是有可能是福音的副产品？ 当然有可能。性格好，待人接物有礼貌，有爱心，是不是福音的副产品？非常有可能是。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约翰自己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首先约翰在这句话其实说了三个点。第一，约翰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信的内容是什么。信的内容是什么？但记这些事有一个目的，请注意，来到教会有一个目的，信耶稣有一个目的，说你是基督徒有一个内容，就是记这些事的目的是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就是内容。第二，他也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信。基督教不仅仅宣告这一个内容和目的，基督教还给出理由，给出原因。为什么我们应该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意思是，这些事就是耶稣约翰所记的这些事，给了我们信的那个理由。但记这些事，记下了这些事，就有一个目的叫你们信。记了这些事，就给了我们理由，给了我们缘由。换句话说，圣言是通向福音的唯一的路径，因为记得这些事就是圣言，对不对？就能够让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当然如果缩小到约翰福音的话，就是约翰所记的这些圣言，特别是关于耶稣的七个神迹和七个宣告我是。请注意，约翰福音有七场神迹，有七场宣告，七个神迹，七个宣告，都在表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第三，我们来看信的结果，就是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升官发财，就可以一帆风顺，就可以想什么是什么，是不是？不是哦。我得再回过头来说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特别是我们遇见一些难处挑战的时候，我们特别想按着我们的心意来成就，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过迫切祷告祈求，但是好像没有应允的时候？有过，对吧？我先不说我们迫切祷告祈求的内容到底对错，或者说好坏，我先不论述那一个。我的意思是，我们迫切祈求想要得到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心心念念想要拥有的，对不对？你知道有一个陷阱，就是我们迫切祈求想要得到那个东西，我先不说好坏对错，我的意思是，我们容易把我们迫切祈求想要的东西跟福音连在一起。意思是，我信了主，我希望能够得到这个东西，我信了主，希望能够，那个是福音的结果。请注意，圣经有没有这样应许我们说，你只要信了主，就会一定有那个结果？圣经有一个应许说，只要你信了他，一定有的结果是什么？得生命，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是一定的，百分之百的必然的联系。但是恐怕我们所祈求的其他事儿，不一定是必然的百分之百的一定的联系。这事儿我们得先接受。我都不是说你祈求的不一定对，有可能你祈求的是对的，你祈求的是好的，都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必然联系，对不对？但有一个百分之百必然联系的是这里说的，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相信这是许多基督徒生命当中的困惑，也是我生命当中曾经许多的困惑，就是我求的明明是好事儿，觉得也符合圣经，觉得对人也有益处，为什么没得到呢？因为那个跟福音不必然的是不可打破的联系，但是得生命跟福音是必然的不可打破的联系。我觉得约翰福音真的是太丰富了，这一个要节能够帮助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的那个画面，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大纲。约翰福音大概呢是有五个部分，当然最著名的就是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的序言，那是最著名的部分，从永恒的道开始降临人间讲起。永恒的道降临人间，福音照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你也发现了一个宇宙的张力，对不对？那个张力是什么？光照见黑暗里，黑暗却怎么样？不接受光。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世界却拒绝耶稣。人心跟福音之间的征战，在约翰福音的序言就给我们讲出来了。请注意，那个序言说的不是犹太社会，那个序言说的是全人类。具体一点，说的是你和我。那个序言描述的是你和我。多少时候我们在这件事上得先认下来，我们拒绝耶稣，不接受耶稣，耶稣关照我们，我们却心硬。然后一章到十二章其实是描述了耶稣的公开事工。在耶稣的公开的事工当中，我们看见他在这十二章之前一直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有一个转折点，十二章那里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啊到了。于是十三到十七章第三部分就转入了耶稣对门徒的私下栽培。当然十八到二十章描述了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最后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没有结束，二十一章讲到了跟他复活之后再一次回到了提比利亚海边，对不对？像不像三年半之前的场景？像不像三年前的场景？再一次去到了使徒彼得、使徒约翰的生命当中，再一次在他们打鱼的时候遇见了他们，对不对？你说兜兜转转三年怎么又回到了起点？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这三年彼得遇见了耶稣，约翰遇见了耶稣，所以从此二十一章的再一次的呼召跟前面的呼召再一次的回应，再一次的呼应起来。我们接着这一个要节来看约翰福音。第一，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第一，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应该信什么。是的，我们应该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里有两个基本的信息，一个是耶稣是神，一个是耶稣是基督。首先耶稣是神，这是约翰非常不妥协的提到的一件事情。今天现代人谈到耶稣，喜欢把耶稣看作是一个宗教家，喜欢把耶稣看作是一个道德的典范，喜欢把耶稣看作是老师，看作是夫子。今天我们跟随耶稣，喜欢把耶稣看作是闺蜜，看作是帮助者，看作是邻家老奶奶。总之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期待的耶稣，对不对？哎，法利赛人心里也有一个期待的耶稣。请问法利赛人心里所期待的耶稣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像一个法利赛人，对不对？不接纳妓女，不接纳罪人，不接纳税吏，那是他们期待的弥赛亚。哎，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人心中都为自己描绘了一个耶稣的样子？而通常我们所描绘的那个耶稣的样子，通常就是我们自己身影的投射，就我们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然后把它放大之后，大概我们想象耶稣就是那个样子。法利赛人想象的是耶稣比他们更圣洁的一个人，但是好像耶稣不是。尼哥底母想象的是耶稣是比他学问更丰富的一个先生，对不对？好，可惜耶稣不是。 我们想象的是耶稣是一个比我们更成功的人，可惜耶稣不是，因为耶稣约翰所描述的他从来都不是。在耶稣的时代，要么信他的人相信他是神，要么不信的人恨恶他，想要杀他。你发现没有，约翰特别把这两个极端给我们表现出来。比如说他们称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称耶稣是疯子，想要活捉耶稣，甚至要拿石头打死他。显然耶稣激起了人们对他强烈的反应，对不对？哎，但是我会说呢，至少在耶稣的时代激起了这样强烈的反应。但我要多说一点，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时代，包括我们的弟兄姊妹，包括周围的很多人，其实我们既不想杀死耶稣，也不想承认他是神。王一牧师说，面对耶稣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敬拜他，要么杀死他，你没有第三条路。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既不敬拜他，也不杀死他，我们夸奖他，我们给他点赞。但耶稣不需要你点赞，不需要你夸奖，他需要你敬拜，他需要你服服，他需要做你的王。但是如果他不做你的王，如果你不敬拜他，那么你就是拒绝他，就是逼迫他，就是弃绝他。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信仰如此的决绝，让现代人有点接受不了？现代人总想在敬拜耶稣跟杀死耶稣中间趟出第三条路来，可惜这是一条死胡同。我特别想要我们彼此勉励的一件事，信仰有的时候就是如此的没有中间的路线可选，要么信要么不信，要么得永生要么灭亡，要么跟随主要么跟随自己。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说，我既不跟随主，但我也不跟随自己，我不冷不热。但是你知道圣经特别提醒不冷不热的状态，其实是一种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福音的状态。请注意我再说，就不冷不热的状态通常是既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福音的状态。因为福音要么让我们冷，要么让我们热。路易斯说，你让我们相信他是疯子，要么相信他是真神，没有第三条路可选。人们对耶稣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因为耶稣的话在当时冒犯了他们，对不对？为什么法利赛人想要拿石头打死耶稣？如果耶稣仅仅教导说要圣洁，要彼此相爱，要互相帮助，要彼此包容，如果耶稣仅仅教导这些，会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不会，真的不会。耶稣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反感，因为他居然敢说自己是神。于是法利赛人就说他说健忘的话了，他怎么能说自己是神呢？请注意5:26，耶稣说，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你读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一点绕口的感觉？通常我们的表达就是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他的子也照样有生命，大概就是最通常的，对不对？请注意，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什么叫在自己有生命？意思是生命的源头是他，他是自给自足的，他是自由拥有的。然后描述子的时候也照样用同样的短语来说他有生命，在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请注意，这句话几乎让犹太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说，几乎耶稣在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因为在自己有生命的意思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就是我是我所是的那一位。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让他们受不了的原因，因为你居然敢说在自己有生命。因为每一个犹太人都能听得出来这个典故的出处，就是上帝曾经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然后接下来呢，其实耶稣用了在约翰福音用了七个我是来讲自己是自有拥有的。我把这七个我是打出来了，这七个我是非常的具体，非常的形象，甚至非常的有画面感。我为什么说非常的有画面感？因为这七个我是每一个都能够唤起犹太人对旧约经文的回想，因为每一个我是绝对都有旧约的经文的根据和典故。可能我们中国人看不出来这七个我是有多少旧约的根据和典故，因为我们对旧约不够熟，但是其实这七个我是每一个都是有旧约的典故的。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重磅炸弹？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就意思是这七个我是每一个的意思跟自有拥有都是近义词，神学上的近义词，它都是在更具体的某一个方面表达它是神。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原文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每一个都有旧约的典故。我没有时间举，但是我随便举第二个，我是世界的光，先知书充满了上帝这样自我的宣告，对不对？外邦人的光，以色列的光，神的圣山上的光，太多太多了。所以这一个表达了耶稣是什么？是神。第二，耶稣不仅说他是神，他还说他是基督。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这个词其实就是希伯来文那个米赛亚的希腊文的翻译，就是受膏者、作王的意思，未来的王的意思。约翰告诉我们，他作为基督要来做三件事。约翰福音把这三件事帮我们揭露出来。首先，他作为基督要来揭露人们的错谬和悖逆。哎，第一章的序言就把这个事揭露出来了，对不对？就是面对一个不幸的世界，做基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去揭露这个破灭的世界的黑暗和悖逆，就是去光照这一个黑暗的世界。因为耶稣来到了犹太社会，而犹太社会跟中国社会在道德层面上太像了，就是充满了宗教的虚假、骄傲和自义，道德主义、律法主义深入骨髓的那一个表现。于是耶稣来到犹太社会的时候，他要向一个看似表面上，请注意，表面上敬虔，表面上品德高尚，表面上一切都和谐社会的一个社会揭露一件事，揭露说你们里面其实是充满了骄傲、自私、仇恨、邪淫，充满了这一切的伪善，所以你们需要一位救主。所以做基督首先要来做这件事。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你有没有发现，在整本的福音书当中，其实灵性最瞎眼的人是谁啊？我们已经提过了，对吧？在整本四福音当中，不断的，甚至四福音不厌其烦的向我们表明一件事，灵性最瞎眼的人可能不是税吏、妓女和罪人，可能不是瞎眼的、瘸腿的、长大麻风的，灵性最瞎眼的人是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而光来到这个世界， 当他们继续的停留在自我的高尚、自我的自给自足当中的时候，他就会明确的拒绝光，对不对？为什么拒绝光？很简单，因为我不黑暗。你只有承认自己是黑暗的，你才需要光。但是你不觉得自己是黑暗的，所以你就不需要光啊。我这么光明，你凭什么说要来光照我？你算老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税吏、妓女和罪人显出了自己的黑暗，显出了自己的罪，于是他就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耶稣其实说出这一点了。当他医治了那一个的瞎子之后，文士、法利赛人来责问他，对不对？耶稣怎么说？因为耶稣说你们的问，耶稣指出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来问耶稣：难道我们也有罪吗？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如果你们瞎了，你们就没有罪了；但是你们说你们还能够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为什么？就是看不见自己的刚硬和瞎眼，就没有办法认识到自己的罪。这是耶稣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我要退一步说一两句。其实哈，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如此。我们来到主面前信主啊，其实耶稣所做的第一步永远都是照出我们的黑暗、绝望和糟糕来。一个人如果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恶、糟糕、绝望和黑暗，他绝不可能信耶稣。如果一个人觉得说基督教挺不错，互相挺有爱心、挺有包容，我来感觉氛围挺好的，所以我来了，请注意，这还不是信耶稣，这顶多算耶稣的粉丝，顶多算耶稣的爱好者，但绝不是耶稣的门徒。耶稣首先做这一件事，但这件事你有没有发现又是最让人排斥的一件事？如果你被光照了，心变柔软的话，你会痛哭流涕，你会说我真是个罪人。但如果你还没有被光照，你还不承认这件事，你会气愤愤的离开。你才是罪人，你们全家都是罪人，凭什么说我是罪人？哦，耶稣要做这一件事。对一个不信的世界，耶稣首先要做这件事。但是请注意，别绝望，如果耶稣仅仅做这件事，全世界都没有盼望了，对不对？第二件事也是我们得安慰、心被安慰的一件事，耶稣要做的第二件事，他作为基督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对那些愿意相信、愿意跟从、愿意悔改的人来讲，他要做的事就是救赎罪人，献上自己为祭。序言里面有没有提到这一点？凡信他的，就是接待他、承认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甚至约翰第一章那里，借着约翰施洗约翰的口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基督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赎罪。你还记得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吗？就是揭露。揭露之后他要做的第二件事，不是揭露了之后让你看见说：哎，张弟兄，看见你这么糟糕了吧，看见你这么不是人了吧，看见你什么样了吧，看见了又怎么样？如果没有第二件事，第一件事看见了又怎么样？看见了也没出路。然后他做了第二件事，既然看见了，不是说从此之后咬咬牙跺跺脚做个好人，从此之后努力努力做个好人，是不是这个方向？不是，看见了之后他说：我为你去死，我为你上十字架，我担你的罪，我受你该受的审判。哦，这才叫福音啊。你突然发现福音第一件事让我们特难堪，揭露我们， 福音第二件事让我们特受安慰，代替我们，全是耶稣做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福音这件事上，我们没有一丝一毫值得夸耀的点，就在这里。保罗说没有一丝一毫值得夸耀自己的点，就在这里。第一，他揭露了你，你什么好夸的？第二，他代替了你，又不是你能做好的。第三，还有第三件事，除了揭露我们代替我们之外，你知道在一揭露一代替中间就会产生第三个效果，就是对整个宇宙来讲荣耀神。是的，耶稣在一揭露一代替之间就荣耀神。耶稣从神那里完美的得着荣耀。我为什么说这件事特别重要啊？你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不理解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耶稣有点自恋？我以前不理解的时候，我觉得耶稣真自恋。耶稣常常说父怎样子怎样，父怎样带自己有生命，子怎样带自己有生命，父怎样带自己有荣耀，子怎样带自己有荣耀。哦，父不这个审判人，子来审判人。哦，父不责备人，子来责备人。他好像一直在说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太好像太专注自己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为什么这件事那么的重要？因为耶稣基督荣耀了父，耶稣基督得了荣耀，就扭转了这个不荣耀的世界，扭转了这个破碎的、羞辱的、糟糕的、死亡的、被审判的这个世界。请注意，起初上帝创造亚当，赐予亚当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时候，是不是整个宇宙连同亚当都是有荣耀的？是的，亚当是有荣耀的，夏娃是有荣耀的，整个宇宙是有荣耀的。但是罪进来之后，亚当不再做代理王，不再去荣耀上帝，不再听上帝的话之后，是不是整个宇宙都变得很羞愧了？羞辱、死亡、审判、纷乱、战争、罪恶都进来了，对不对？怎么扭转？就是第二个亚当重新得回那个荣耀，得回起初就有的荣耀。那个荣耀是上帝所创造的时候赋予整个宇宙的，但是因着罪的缘故失去了，于是因着救赎的缘故会重新赢回来。基督得荣耀意味着整个宇宙都能得荣耀，就好像亚当失去荣耀，整个宇宙都失去荣耀。基督得荣耀意味着我们得荣耀，所以这件事特别的重要。我真的是觉得我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心被恩感，感觉心里的那个甘甜喜乐，实实在在神的话语太宝贵了。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应该相信的，第一是他是神，第二他是基督，并且他做基督要来做三件事。第一，来揭露我们，让我们不那么骄傲自大；第二，来代替我们，让我们不那么绝望没有出路；第三，要荣耀他自己，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阿们。这就是我们所信的那个福音，不是邻家老奶奶的那个福音，对不对？不是闺蜜的那个福音，对不对？不仅仅是我们得一些好处的那个福音，对不对？这才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哎，这是我们信的内容，对不对？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什么？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呢，我们要讲到我们相信的理由。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当然是借着圣言的启示。而在约翰福音当中，约翰特别用什么来启示呢？用七个神迹和七个我事。是的，约翰用了七个我事和七个神迹来指向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七个神迹我打在这个大屏幕上。第一个神迹，在迦拿变水为酒，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在这场婚宴上以变水为酒开始，并且约翰特别加了一个注脚，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 我记得在福音书概论的时候提过这个神迹，我就不再提了。这个神迹的意义绝不是耶稣喜欢酒，也不是能不能喝酒的事儿。这个神迹的意义就是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件事情，甚至这个神迹的意义最本质的不是把水变成酒，把一种液体变成一种液体而已，它真正的焦点是耶稣在这里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了。这涉及到整个新时代的转变，并且也涉及到了人心的转变，你发现没有？因为他加了后半句，新时代的转变是显出他的荣耀来，这是一个新时代。人心的转变是他的门徒就怎么样信了他。你有没有传过福音？有的时候口干舌燥，人家还不信，对不对？说我回去想一想。但是耶稣行了这个神迹，有一个巨大的内在的转变，他的门徒就信了他。没有任何一个神迹比这个神迹更神奇，转变的完全，被称为重生的神迹也不为过。第一，重生了这个时代，从旧约的礼仪跨入新约的婚宴，是重生了这个时代。第二，重生了他的门徒，他的门徒就信了他，这就是这个神迹的意义。第二个神迹，治好大臣的儿子，第四章。在第四章那里治好大臣的儿子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著名的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井旁谈话的事。他说如果你真的知道他是谁，早就求他赐活水了，对不对？总之那场谈话充满了非常戏剧化的色彩。一开始妇人抵抗，死不赖账，后来耶稣把他暗示的事情指给他看，然后他又转向宗教的那一个外在的礼仪啊，我们的祖宗在这里敬拜，你们说要在耶路撒冷，来谈一下这个神学观念到底哪一个合适，来辩论一下是预定论还是怎么样，还要用大的神学词汇神学概念来遮掩自己内心的光景，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让他这样遮掩下去？读了三年神学，觉得说开始用一些大的词汇可以让遮掩自己不悔改了，耶稣有没有放过他？没有，耶稣把那个自己的身份弥赛亚指给他看。接下来一个大臣的儿子复活了，他让那个大臣的儿子复活，虽然相离还远，但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的时候，他的儿子就在那一刻得了医治，这表明耶稣是赐生命的大能。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人都是什么人啊？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一个大臣的儿子，都是什么人？至少是以色列主流社会的之外的边缘人，对不对？耶稣以生命的大能得着他们。然后第三个神迹，在安息日毕士大池边，让一个瘫了38年的瘫子站起来了，对不对？第五章，这个神迹，当然耶稣在那里宣告他与父同等。这个神迹指向了后面更大的神迹，就是他要赐下新生命。然后接下来连着两个神迹，就是喂饱5000人和在水面上行走。喂饱5000人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是不是不用工作跟着耶稣有吃的？大概等同于今天的成功神学，因为在古代有吃的大概就是一个最成功的基本的生活的意义了，大概就等于跟着耶稣有车有房。意义不在这里，对不对？意义在哪里呢？在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因为你们吃了还会再什么？还会再饿，吃我肉喝我的血就啊有永生。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拿还是啊死了，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当然首先他在把摩西和他之间做了对比，告诉他就是那一位摩西所指出来的那一位的先知。你发现没有，1500年前摩西在旷野赐马拿给以色列人吃， 1500年后，他在这里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旷野的一群人。1500年前摩西带他们过红海，1500年之后他在水面上行走，明显的他在那里，我讲福音书概论的时候提到，就是复刻摩西又超越摩西，就是复制又超越，就是那一位真先知，因为他有能力做更大的事，是借着他舍了自己的生命把永生赐给他的子民，这是跟他后面的作为连在一起的。第六个神迹，治好生来瞎眼的，第九章。当然治好生来瞎眼的，耶稣宣告自己是世界的光，要给人属灵的看见。其实那一个神迹背后的最重要的就是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要让这个瞎眼的世界得以看见。但是对这个神迹的回应的那些人恰恰显出了自己的盲目来，对不对？就是看不见耶稣是神。最后一个神迹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第11章。奇怪的是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想过，其实呢约翰把第10章当中对自己是好牧人的教导跟11章当中使拉撒路复活其实是并列在一起的。在好牧人的教导当中，他特别提到说他为什么是好牧人呢？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愿意为羊舍命，所以他就是好牧人。而在拉撒路的复活当中，他向我们彰显他有胜过死亡的能力，对不对？哎，焦点就在这里。如果耶稣能叫死人复活，就是这个能力太大了，那为什么他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呢？答案在约翰福音当中回答了，说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所以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然后接下来你知道他要去做的一件事就是去舍命。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知道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紧接着的事件就是他去舍命。虽然11章到最后记载他上十字架中间还有很多章的内容，但是其实时间已经几乎就是相隔很近很近了。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自己说的，他的死不是意外，不是因为犹大太坏了，不是因为他不得不，乃是他自己说的，他愿意舍了，是为我们的缘故。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信呢？我常常觉得这7个神迹罗列下来，但神迹本身并不足够，我们需要知道这7个神迹背后的意义。为什么信呢？不仅仅了解这7个神迹，我们需要知道这7个神迹背后的意义，然后以信心来回应。我们相信是因为这些神迹告诉我们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请注意，这7个神迹和7个我是都在宣告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同时也在宣告我们是灵性的瞎子，在神的愤怒之下。所以你看哈，两件事重合了，又再一次重合了，对不对？第一，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第二，我们是灵性的瞎子，在神的愤怒之下。两件事又狭路相逢了，对不对？狭路相逢，基督胜。我们的罪跟基督的身份相逢，基督圣，这叫福音。于是在这个相逢当中，我们迫切的需要回应的就是信心与悔改。基督是基督，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灵性的瞎子，在神的震怒之下。这两件事相逢了，我们需要迫切的回应的就是信靠和悔改。这就是我们需要信。那第三要诫告诉我们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内容，记这些事叫我们信他， 第三，信的结果是叫我们得生命。耶稣约翰指出来说，我们可以得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第五章二十四节这样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希望我们稍微停顿一下，想一想这句话好不好。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是一句大实话的意思，他很迫切的真诚的来说这句话的意思，对不对？然后他说的内容是，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什么意思？听他的话，信差他的父神，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信神，那你信什么呢？我们就说不出来了。信神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是什么？听神的话，听主的话。对当时的人来讲是听主的话，对我们来讲就是听圣经的话，对不对？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踏踏实实的内容。千万别说我信神，但是就是不听圣经的话，那个绝对不叫信神。神的话很实在，听听这些话，服这些话，就是信神。然后呢，他说有一个结果，那我们觉得听圣经话的结果就是蒙福，当然是的，听圣经话的结果就是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但不一定。但是听圣经的话，信神的结果就是有永生，不至于定罪。然后描述了一个光景，说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哎，什么叫出死入生？出死入生的意思是，你得仔细想一下啊，出死入生的意思很难听哦，意思是你原本在生里还是在死里？原本在死里，是从那个死里出来，进入了什么？进入了生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就是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就死了。当然我的意思是灵性上，甚至灵性上也是本质上，对不对？生下来就死了，就是在那个死里。但是怎么解决呢？就是听他的话，信他，就出那个死，就入基督的生。但如果我们不信呢？如果我们不听呢？如果我们不悔改呢？就是停留在了那个亚当的死里，对不对？停留在了亚当的死里。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结果是什么？得生命。我们信神，听神的话，会得生命。信心的结果是带来了生命。我觉得这个主题在约翰福音当中振聋发聩。在第五章当中，神给了大臣的儿子生命，然后第六章他称自己是生命的粮，赐生命给这世界的，他又称自己是世上的光，是光照这个世界的。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点上，耶稣决绝地把自己跟所有的宗教领袖区别开来了？耶稣跟所有的宗教领袖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所有的宗教领袖可以要求你，可以让你做这，可以让你做那，但是就是不能让你得生命。但耶稣让你得生命。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丰盛的生命，他不仅给我们生命，他要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充满了真理，充满了恩典，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的丰盛的生命。信心带来，信靠他，听他的话带来的结果就是永生。他也说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信的人有永生。永生多说一点哈，很简单，为什么信的人有永生？因为神是生命的源头，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创世纪第一章，万事万物的源头是谁呀？神，神说要有，就有了这个生命体了，对不对？ 神说要有这个就有了这个，神创造了人，人就有了生命，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万事万物的源头是神，亚当是如何失去生命的？不就是悖逆那个源头，反对那个源头，不顺服那个源头，想要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把那个源头去掉，于是他就失去了生命，对不对？很自然的结果。但是耶稣基督来，亚当不信神，于是他就失去了生命。耶稣基督来，把这个生命借着十字架做成了，我们信靠他，我们回应他，我们就拥有了这个生命，意思是重新跟这个源头接上，与基督联合，就拥有了这个生命。耶稣说，意思是永生的秘诀就是与神相交，与基督联合。永生的秘诀就是与神相交，与基督联合。耶稣在他最后的祷告当中这样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哦，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甚至有的时候有点困惑，耶稣说这就是永生，他不是说这样你就能得着永生，他说这就是永生。你们以前读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有点这个话不太顺，讲解完之后就觉得顺了，因为认识神，认识基督，就是跟那个生命的源头连在一起了，跟基督联合了，就等同于你是有了永生了。所以他说这就是永生，用是这个字来决绝的表达认识神，认识基督跟永生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的紧密。信心不仅带来一个信靠他，听他的话，不仅带来一个结果是永生，还带来一个结果，约翰福音当中这个结果也非常的凸显，叫爱心。就信心不仅带来救，就是信心不仅支取了救恩，领受了这个救恩，信心还会带来生命的整个关系的转变，就是爱心。我再回到创世纪哈，你发现讲约翰福音需要不断回到创世纪，对不对？当亚当夏娃悖逆主的时候，当然失去了永生了，也失去了什么？也失去了爱心，就是彼此之间的关系破裂了，对不对？亚当夏娃之间彼此仇恨，对不对？也失去了爱心。但是约翰福音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彼此相爱，2000年了，陈词滥调，很多人都会这样想，讲了2000年的陈词滥调，很多人都会这样想的。但耶稣说，这其实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绝不是陈词滥调，这绝是亘古常新的一个不断强调的一件事。因为耶稣爱我们，而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被这个爱融化，那么你知道你人的心被这个爱融化的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就是被这个爱充满，就是被这个爱包裹，就是有能力用这样的爱去对待身边的人。也许我们这一周可以用这些经文来诊断我们的信心。我的意思是，其实可以用爱心来诊断自己的信心。当我们对人一丁点的爱心都没有的时候，有可能我们的信心也很缺乏，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对人的爱很稀薄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信心也很弱小，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对神的信心很大的时候，完全的信靠神，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被他的爱包裹，被他的爱充满，就有能够去回应他爱的那个能力。因为神是爱的源头，在基督徒的心中燃烧，不是烧别人，是烧自己。在基督徒的心中燃烧的时候，我们沐浴在神的爱里的时候，人来到我们身边可能也会得到这样的爱的那一个的影响啊，这是很实在的事情。这就是约翰福音，他的目标是让我们信神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的理由是他赐我们神迹，七个神迹 和七个我是，它的结果是叫我们得永生。阿们。愿主借着约翰福音再一次复兴我们的心灵。最后花两分钟的时间，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当中一个法利赛人的故事。这个法利赛人叫尼哥底母，我觉得他差不多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的一个缩影。为什么？第三章他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带着好奇、怀疑、质疑的态度，也带着寻求的态度，对不对？他走进耶稣，在晚上，在私下里，他来求问，他也好奇，他也责问，他也不解，甚至他最后带着困惑离开。这是他第一次出场，多像我们一开始寻求信仰的经历。第二次到了七章五十节那里，尼哥底母居然公开表示耶稣应该得到公平的审判，他开始倾向认为耶稣，就是他开始认真的思考耶稣的身份，耶稣的挣扎，耶稣跟整个社会之间的张力和关系，他开始对耶稣的身份跟身边的人有些的对话。可能这个时候他是一位基督徒的爱好者，基督教的爱好者，他心里特别偏向耶稣。第三次出现在最后十九章那里，在耶稣埋葬的那一刻，他带了许许多多的香膏来膏抹耶稣的身体。约翰向我们表达什么？福音在这一个人的身上经历了这三次的描述，对不对？他从怀疑到同情到最后坚定。我必须说他最后这一个表现是坚定。你知道在当时罗马帝国，耶稣被判为叛国罪，你居然敢去要他的身体，敢去膏抹他，这个叫同党。如此巨大的压力他做出来了，这就是他对福音的回应。愿这样的回应也得着我们。我们不怕我们困惑，有的时候我们会困惑，我们也不怕我们不够坚定，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左摇右摆，但最终福音要得着我们，就好像福音要得着尼哥底母，也要得着那些曾经困惑的摇摆不定的彼得一样。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求主借着约翰福音再一次得着我们，使我们在你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整个的信仰有更多的成长和突破，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感谢主。好，愿主祝福大家。OK， 大家有没有对约翰福音有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留五分钟的时间。
这个我是你的翻译。
好好。约翰福音大家有没有回应或者是问题？不一定是问题，如果你有回应也可以。好，如果没有我就把好坐好。
刚才提到那个耶稣把水变酒，是对摩西的那个一个，就是耶稣把水变酒是对当时摩西所行的神迹的一个更新，或者是这么这样一个解释。但是我这边可能就是想到，就是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没有水喝的时候，用那个杖击打磐石，然后出水。然后耶稣这里把水变酒，是不是也是那种就是原来是那种的这样一个回应？后面前面那个有提到，像那个耶稣说我是粮等等那些对应的摩西这样的一个那个回应，就是说那个有没有对应的摩西的那一方面？
应该没有。为什么说应该没有哈？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去做新旧约圣经神学的对比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就是有的时候容易牵强，特别要注意这件事。 圣经神学最容易走入的一个死胡同，就是牵强。就是我们只要掌握了圣经的神学的诀窍的时候，我们总想说哪点都得对应，其实不是的。那要做圣经神学的梳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经文本身告诉我们的对应点在哪里。那经文本身告诉我们的对应点，就他特别强调说那六口缸是什么洁净用的。哎，这个话是经文本身说的，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对不对？哦，经文本身说的是讲到旧约洁净的礼仪这一个方面，而耶稣说行的头一件神迹就显出神的荣耀来，就把这个新约的这个新时代给彰显出来，这是经文本身说的。所以你看哈，旧约洁净的礼仪，新约耶稣基督到来的福音的这个时代拉开帷幕，让人信他，就拉开了这个福音的帷幕。所以这两点经文本身让他可以对比起来。所以多说一句，圣经神学不是牵强，不是自己想说只要找到两件事的稍微有点共同点，或者只要找到两件事那看似有一些相同的因素就可以说它是两件事，不是的，还是要扎根经文。